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诸位善知识，诸位护法居士，诸位高僧大德，大家下午好，大家辛苦了。
阿弥陀佛。
在第57届楞严法会期间，今天下午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，我们还是来共同回答大家呢所提出的问题，时间还是比较紧迫呀。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，我们能共同呢在一起生活7天呀，不容易呀，是无始劫以来修来的。进来的时候有人在说啊，开这个法会不是我个人的事。实际上呢，我们掂量一下，我们想干什么事？我想干佛的事，那我就能成佛。这件事情呢，是谁想成佛，谁就该干这件事。那站在不同的角度，就像这个佛的呢，摆的这个台阶一样，这个供台一样，从下到上很多层。但是业力呢，也是千差万别，我们修的时间的长短都不同，认识不同，发心不同，站在的角度不同，所看待的问题就不同，所以很正常。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我个人的事情，认为我想成佛，我更想的是去为大众服务。我最怕的是没人来听，只要有人来听，我一个人全能搞定。我上来就给你们讲嘛，佛在世的就是你不懂我就给你讲，讲完了你就回去做到嘛。我讲完了之后下去做到，那是你的事，在座的每个人的事，但是讲是我的事，咱们就是这种关系啊。其余的呢，那都是我们在培植福德，培植呢成佛之良，而且呢我们供佛供法供僧供养呢三世诸佛，我们打的法器是供养龙天护法，我们唱是供养佛，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是以你认为很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对于诸佛如来来看，镜中之影水中之月不值得一提。那什么心？什么心？真心虔诚之心啊，所以戒定真相啊。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，那你对的大千世界，你天天都会生烦恼。你已经付出很多了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那周围的人呢就是觉悟不了。他为什么觉悟不了呢？我们已经修了无量劫了，他刚开始，他这样很正常，知道吧？福报是生生世世积累来的，智慧也是生生世世积累来的，不是一下子就能拔苗助长啊。所以我走出一个人说，师父你给我点化点化，你想让我拔苗助长啊，那是不会成功的，需要时间呀。那在座的每一位我看都很好，时间今天他没有发心，不是没有发心，他没有认识到，他不是没有认识到，他认识到了，他没这个能力，没这个水平，他不敢站出来。就这个位置你敢上来吗？坐的这么多人，如果敢的话还轮到我了吗？这得感谢你们不敢上来的人，知道吧？那你心态摆正了之后，你每天呢你都干得很来劲，不会生烦恼。烦恼呢是慈悲，不是说我认为你没做，你没发心，你没做好而烦恼，只是我想大家快一点把它学会，把它做到，把它做好受益，这是慈悲，这可不是自私。所以这种心是慈悲心，不管呢师父是怒吼也好，现各种相也好，还是呢温柔也好，像楞严经上讲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即现什么身。所以我笑你们感觉的也不错，我发火呢你们感觉的呢也可以将就得过，是不是啊？还可以来接受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就问，哎，你说我天天发火，天天啰啰嗦嗦讲个不停，你们听得烦不烦呀？ 有的时候呢，我的徒弟就说嘛，哎呀，师傅，就得你这样唠唠叨叨，这样我们才能觉悟啊。哎，有的时候我还笑，实际上我看别人唠叨的时候，我也挺烦的。如果我变成一个那样的人，你说多烦人呢，是不是啊？好像我打我徒弟，打完了之后，我徒弟呢还要给我点灯，还要供养我。我说你为什么？他说师傅，就因为你打我，我才能消业障，我才能觉悟，我才能记得住。哎，我说你的觉悟性比我高。实际上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，我们都应该理解大家。那今天能有这么多人，你只要在这坚持，你就是给我面子，你就在帮我了，你就在帮我了。不是你要干什么，不需要，需要的是我来干。他说的没错，这个法会是我要开，跟你们在座的每个人没关系，是我想成佛，是我呢在佛前发了愿，我要怎样去做。所有的人要看到我的行动，看到我的付出，会感动你，感化你，这样去度人。所以做佛菩萨不容易啊，我才发现啊，你以为佛菩萨那么好做呀，你以为这个位置那么好做呀，不要生烦恼，一生烦恼自己烦恼，别人看到你也烦恼，自己心情不爽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啊。哎呀，自己的心情要保持干嘛呢？通畅，要爽啊，起码上来呢才能说得通。我坚持十年已经呢，我觉得现在也已经不是困难了。我以前一个人呢，连这两个人都没有啊，这两个人当时我要出路费，我觉得都是压力啊。那以前没人供养啊，不像现在还有人供养啊。我到那了，人家根本就瞧不起你，都不理你。我上了法座讲呢，人家也不听，连饭都不给你吃。你知道那个心是什么感觉啊？能坚持到今天，我觉得呢，我的承受力还是有的啊。坚持了十年呢，我觉得还是有效果啊。你不觉得？我觉得呢，真的是我很有成就感。起码现在有这么多人在学习楞严经，全国很多人因为我而在学习楞严咒、楞严经，这就是我付出的代价，这就是回报啊。那今天呢，才有这样的呢福报坐在法座上。那刚才我有一个徒弟问我，师父，我咋就这么不顺呢？我不说嘛，你生生世世没有积累福德呀，你现在刚做，我跟你讲，你也不像我们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，所以你现在做的福德很小，不能解渴呀。啊，不是说一天所培植的，成佛不是一天而成就的呀。那生生世世积累，有朝一天我们福德因缘具足了，我们的觉悟性非常高啊，那一听人家法师一个眼神，人家一个动作，你就能觉悟，那你已经就是法器了，你已经就是人才了。那要什么时候我们生生世世积累积累因缘成熟了之后，就到这个地方之后呢，再一看什么都能知道，就知道该干什么啊。那真的是人家说的用心去教，不是用动作语言了。那要修多长时间？无量劫呀！啊，要修这么长时间，那今天偶尔的，有的人素质水平很高，就像我会讲课，我都不知道我修了多久了。为什么我说我会修了多久了呢？昨天有一个人是前天呀，我来的之前要走的时候，早晨起来在寺院开会安排工作，每天都要开会啊。那整个寺院那么多人，你说完了之后就像儿童一样，马上就给你忘了。你要有耐心呐，你对的这些人呢就是儿童，你要有像父母的、像幼儿园老师的那种心，你才能呢坚持下去。他说了，我来到寺院就是为了看经典，我不看经典呢，我就觉得是没有任何意义。关键是你看经典，吃喝拉撒睡起来伺候你啊。那另一个人提出来，师父，我要闭关，我业障很重，你闭关谁给你送饭吃啊？我呀，都莫名其妙谬论， 就那水平，业障很重了，还要人家伺候，要去看经，看得懂吗？我就跟那个人说了，我说你看经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看看佛讲的是什么，怎么样来改变这个世界。我说跟你讲一句实话吧，改变自己就能改变这个世界。他不相信啊，然后呢还在那谬论。我说如果说看经到现在，我的房间里大藏经摆得满满登登，从来没看过，没时间。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，我摆在那里干什么呢？供奉。人家一看圣空寺，你看多有水平啊，这么多大藏经是不是都看过了？实际上一眼都没看，摆上去都不是我摆的，我哪有时间呀？我现在天天做的讲课，从来没看过书，哪有时间看书啊？那从哪里学来的？就从高的水平的人学，低的水平的人学，中间人水平学，就从你们的动作语言啊，为人处事当中学，就在当下学，现学现卖。你说这生意做得好吧？不用上远进货，就在当下就能进着货，就在你们身上进货。哎，这个货你就喜欢。讲完了之后，你就感觉，哎呀，师傅怎么就讲了我？每个人都说我讲了你，说句良心话，我看他们都差不多，下去我一个都不认得。我在这地方往下看的时候啊，我觉得每个人长得都很庄严，都很帅，都清净无染。但他下去之后，我怎么左看右看不是你呢？这问题就很严重了。就像你们现在看到我，哎呀，师傅咋那么庄严？我下去你别看我，我下去六根不清净，也像你们一样不庄严，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假如说我们要干什么事情，还是在这个场合来干，你看到我也顺眼，我看到你也顺眼，其余下去绝对你也听不懂，我也讲不明白，那咱就别浪费时间啊。你下去之后呢，你的心不清净，我下去之后呢，干嘛？我的心也不清净。不是说每个人的水平都很高，我敢讲出来我自己内在的东西确确实实，哪那么容易做到啊？哪那么容易？我跟你讲，就像他们说的，哎呀，见成佛了，明心见性了。性不难，难的是我们的习性啊，习性很难断掉啊。啊，你看别人没做好，我们看着就烦恼，跟咱有什么关系？习性，习惯性的，喜欢拿别人的错误干嘛来折磨自己，下地狱。你说我们是慈悲呀，我们还是傻，搞不清楚。那昨天晚上讲了流浪汉和如来的故事，流浪汉为什么做了流浪汉？每天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都在为别人，结果没做一件好事，竟在害别人。那如来为什么做如来了？人如来在那坐着如如不动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全帮别人。你看那个富翁和那个渔翁打仗，那为了拖延时间，那必须得搞出来这么个节目。结果那流浪汉还以为他做好事了，把时间一下子给解决了，渔翁死了。啊，这就是要会做人才能做如来呀。那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呀，天天都说在做好事，天天都以为自己在培植福德，这下去怎么就没有福德呢？回顾流浪汉的这个故事，基本上我们都是流浪汉呐。在说别人的时候以为是好事，可是让别人生了烦恼，自己也烦恼。什么好事啊？好事就是自己得利益，别人也得利益。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让每个人都开心，我们就会开心。只要你愿意，所以在佛母寺我就这样讲，如果你不愿意干活，你偷懒，你愿意，咱就不用你干，看你能不能坐得住。坐得住也是功夫啊，是不是？就像我到新疆，别人问我，师傅你怎么不穿半袖，你穿这么多衣服，功夫啊。这么热的天我傻，我穿上这么多一直擦汗，那就练功夫。
练了20年了，我当时也觉得是，哎呀妈，这出家人咋穿这么多衣服？别人问我热不热，我也问自己热不热，热，但是心静自然凉。我是呢，感觉的呢，穿上刚舒服，就汗呢直往下流，我还感觉到刚好。这就是功夫了。当你真正的呢超越的时候，汗是往下流，你要不出汗就出问题了。别人就说能不能不出汗？我说中暑就不出汗了，出问题了。出汗很正常，但是我们心静自然凉，汗是顺着往下淌，我们在这里很凉爽。每天每次法会都是这样，在佛母寺的汗也是这样。在这里已经不错了，还有个空调，佛母寺还没有空调，所以我今天就提了个建议，我说能不能咱把大门开开呀？你说吧哈，我们在这里每个人身上哈，洗澡啊各方面都不方便，结果呢全是汗味儿，咱是不是透透风？后来他们说开的空调，哦，那就随缘吧。实际上呢，我跟你讲，学佛呀，在哪里下功夫，就在这里下功夫。念完咒语，念完经还烦恼，你上哪去下功夫啊？打坐，坐的还烦恼。干活，干活也烦恼，那不行啊！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呀。很多问题，而且呢，时间不是很多。我这个人呢，还没老就婆婆妈妈的。一上来，你千万不要让我开口，一开口就没你说了啊。但是下去呢，又不愿意开口，走了两个极端。该我开口的时候我绝对不让你开口，不该我开口的时候我绝对不开口。我们要掌握好尺度，这样就行了。我们还是来看问题，你就不让我看问题，我都能给你讲他10天8天的。我到福建去开法会，他们不让我讲书，也不让我拿书，啥也不让我，考考我就拿着麦克风一讲，讲16个小时，那么讲服了。我就说你看我多能讲啊，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为了吃饭，你讲不服他，你的饭碗就没了。吃这碗饭那不容易，你以为做菩萨很容易做呀？考你的人大有人在啊！行行，你先在门外站着，先考你一番。我这日子都这样经历过了，知道吧？这是我已修习佛法很多年，至今仍然不能摄福摄受啊，摄受自己修佛修心。我这颗心应烦躁不安，妄念不断，甚至魔障不断，恕不知若在哪里啊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我刚才已经把这个问题回答了。你想做菩萨，你想做如来，整了半天做了流浪汉了，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啊？自己做好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觉悟了，每一个人都发现了，这个法会就殊胜，就虔诚，就圆满啊！不是你去管他，压制，而且呢，你呢督促，绝对不会成功的。只有感化，感动他，人心都是又长的，这样下来他才能呢感受到别人的付出，才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不然的话，你说我，我说你，都生烦恼，你也不说我，我也不说你，大家谁也不说谁，干嘛自己默默的去做？总是有人会做，那坚持，坚持到最后就成功了。到最后你成功的时候，你回头一看，你非常感恩默默的在那没做好的那个人，因为他没做，把机会都留给我们了。你说哪个人不是善知识，哪个人不是佛菩萨？我非常感恩的这一次在玉兰盆会上这样讲， 我非常感恩我的继母，因为我的继母成就了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狠毒导致了我没有退路，导致了我不能回家，导致了我带着所有的人干嘛？出来找饭吃。哪有白给的午餐？只有寺院才有白给的午餐。所以我走上了出家这条路，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真的。但是就在这里默默的就这样吃这口饭，烦恼的吃。你想，我都没想出家，我也没想在这里，但是没有白给的午餐，上谁家去给你饭吃啊？哎，这有，这就是寺院和佛陀所有出家三宝的慈悲。吃了20年下来，我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转过来该我干了。那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感恩我的继母，如果我的母亲没去世，我也不能出家啊。那现在想了想，我继母就是菩萨继母啊，度了我。那你再想一想身边那些人，天天说你业障业障的那些人，终于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业障啊！天天说你不行的那些人，终于让我行了，因为他天天在鼓舞在激励我们啊，天天在鞭策着我们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站起来，终于行了。那这个时候你行的时候，你再回头一看，这些人全都消失了。这就是菩萨，菩萨现各种身在成就我们，不会老是现好的。哎呀，很疼你，哎呀你快休息一下，哎呀你快点了，太辛苦了，哎呀怎么这样。我跟你讲，不会成就的，环境造就人才呀。就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，从家里走出来变成了乞丐，流浪街头，在人家房檐底下，经过了20多年觉悟了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要吃饭。要吃饭干什么？哪一行我跟你讲都可以干出来成绩，都可以成就。所以我在佛法上突破。那以前为什么没来突破？自暴自弃，烦恼啊，怨天尤人，净说别人给自己，我今天这不倒霉都是他们给我带来的，那今天我这不好谁给我带来的？所以这就是佛法。如果你悟不透，你天天学什么呢？就像刚才这个问题，学了很多年了还烦躁，还找不着心在哪里。魔，谁是魔？你让别人生烦恼，别人就烦恼，别人就讨厌你，你就讨厌别人。你说10个人10个人都讨厌你啊，如果10个人都赞叹你，你看你多高兴。那10个人都讨厌你，你烦死了，最后你的内心就要着火，你的内心魔镜就会现前，就产生了憎恨心。那这个环境将是一个魔镜。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环境所有的人心调和平了，就是佛境，佛的境界啊，不得了啊。人心哪，一个人哪，一念之间就可以转地狱成天堂啊。所以这就是听闻佛法的利益啊。哎呀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苦，经书呢没看，实际上真正的修行没有修，那现在能天天坐在法座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佛法，谁成就的？就是这个环境，就是周围的每一个鞭策我们的人啊。当你真正成就的时候，业力不同了，他们就像树的下面的小枝叶一样自然脱落。你现在在接触的就是具足福德的人了啊。以前都说你看某某某，你看他现在不理我，不跟我来往了。两种现象，一种就是你福德增高，就是你福德下降啊。学佛多数都是福德开始上涨，你周边的人福德不跟着上涨干嘛？他就不跟你来往了，没办法来往啊。如果你是人，他是畜生，畜生跟人怎么来往？如果你是人，他是三恶道地狱恶鬼，也不会来往啊。如果你是人，他是佛菩萨，那我们可以继续跟着他往前走。这一点呢，我们要回去细细的观察。 所以就说清净善知识啊，远离恶知识啊。身边的人可以让你成就啊，也可以让你堕落，但是我们明白了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教官。刚才这位呢人在这讲，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，这个法会不是我圣空师一个人的，这个法会是在座的每一个人的。你是不是想成佛呀？你才来到这里，那这个法会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的，也包括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为这个法会努力，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努力，我们每个人都为成佛而来努力，不要成功了吗？啊，那很多人说，应该是出家人来搞法器来念。那出家人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也是在家人剃的头吗？你看到他剃了头了，他也不一定呢会。我啥也不会，这真的。啊，出家这么多年，法器没打过，蒙山没放过，钟鼓没敲过，上战场不拿枪，照样打敌人。哎，这就厉害呀，是不是？那别人以为我肯定什么都会，不见得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们认为这应该是出家人的事情，实际不是，应该是每个想成佛人的事情。这出家师父也是来学习呀，哎，这出家师父和你们还不一样。我也是出家师父，一个徒弟一个姓，一个师父一个令。他既然出家了，他就有师父，他师父教的跟我教的不一样，他一听干嘛不合胃口不合儒，他起来走人了，对不对？但你们呢还跟他不一样，你虽然呢也有师父，但你现在还是干嘛有选择的余地啊。所以在这里头呢，哪个师傅都可以听都可以学，你觉得合理你就坐下来。出家师傅也很执着，没入道的时候，没入手的时候，修行呢功夫用不上的时候，也是在寻找，寻找自己的缘分。不是每个人来坐下都是能学的，那我认为很正常。无始劫以来的因果，你以前是有华严的，那你就是华严好；那你以前修法华的，你就说法华好；你以前修地藏的，你就说地藏好；你以前修净土的，你就说净土好；你以前修密的，你就说修密好；我修禅的，我就说修禅的好。哪个好哪个都好，对不对？很正常。所以明白了之后，就像这么多家，全世界全国这么多家，每个人做事的上吃的饭菜都不同，但是每个人都解决了问题，这就叫智慧。如果都啊，你都来学这个，可能性吗？不可能的啊。所以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，允许进来也允许出去啊，这叫什么人生自由权呀，他有他自己的主权呀。我们更不能压制，包括你回去跟你的家人，我学佛有多么好多么好，你看你们这些人都在造业，业障鬼呀。最后家人也像我一样烦恼，什么叫业障鬼呀？你现在学佛着魔了吧？你学傻了吧？我看这样的家庭比较多，最后这个不能干那也不能干，喝西北风了，越学越穷，来找师傅。你看师傅，我咋是这么不顺呢？能顺吗？啊，家里都搞得乱七八糟，这不能干，那不能干。那只有成佛了，上佛台上来坐的吧，是不是？那能干啥呀？那佛啥也不干。所以都搞出来问题了。多数现在都是，要不就是有求的，要不就是乱学的。这就是我们要去努力了，我们让所有的人都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啊，让所有的人学了佛都不要烦恼，给家里带来那欢乐，给周边的人带来欢乐，给社会带来那福利。那刚才这个我这个徒弟他说，师父我要开个包的铺，我就没人吃饭呀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这卖不出去呀，维持不了了呀。我说有办法呀， 你得做功德布施。他说师父我想做呀，但是难度也很大呀，初一十五免费给大众吃啊，初一十五免费给大众吃，其余的时间要钱，吃的人不会白吃的，就是你的传播器啊，哪有白吃的无车啊。哎，他就说这个地方免费吃，那免费吃就吃之后呢，慢慢你的福报增长，他就宣传宣传，那么人都喜欢来免费吃，人气就来，人气就来，你培植福报的时候就有了呀，是不是？那平时他还想吃啊，那平时你不就赚他钱了吗？赚钱你得有方法，是不是？就好像现在我到九华山去布施，一下子几百万的人吃了我的饭，他就认得我了，认得了我干什么？他有事就找我了，是不是？那咱吃住全免费，你看咱这生意做到家了吧？在全世界，在企业管理上最成功的就是释迦牟尼佛、佛陀，生意做的最好的、最大的就是菩萨，绝对盈利，不会倒闭的，全免费，全免费。你怎么盈利呀？就算是他一毛不拔，他还给咱个培植福德的机会，是不是？他吃了不还落在咱厕所里了吗？没带走，这账要算明白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呢，这人都有个毛病，有个什么毛病？花钱的毛病。你一分钱不让他花，他难受，最后怎么琢磨也得买点东西啊。那他自己去买东西，不包钱又留在这里了吗？是不是？就算是他什么也不留给咱，屎尿都带走了，那他还回去说：“哎呀，那个地方吃住什么都免费，而且条件特别好，那师傅特别慈悲，饭菜呢做的特别好吃，是不是还给咱做个宣传呀？”哎，这生意你得会做，那这样的生意不越做越大了吗？好了。就是这样，众多的人让我们培植福报，最后来了一个给他们埋单的了。哎呀，师傅，你怎么维持？你做的这么辛苦，我给你钱来做这件事善事。穷人只吃饭，富人管埋单呐。富人那么多钱，如来说了，他要培植福德，拿出来一点没事儿啊。那穷人拿出来一点，日子过不了了，咱得。补贴他，就像父母一样，都是儿女，都得过好。穷人也得学佛法，富人也得学佛法，是不是？那儿女穷的，父母就得补贴；富的，父母就天天往他扣，扣了补贴给他们。你的家庭是不是这样？很多人就抱怨了，你看我父母净往我要，净给我弟弟我妹妹了，证明他过得没有你好，是不是？那你是愿意布施，你还是愿意让人家布施给你呢？那这个呢，生意就会越做越红火，越做越大呀！啊，不要认为哎呀，师父这么辛苦，还要去做给别人吃，这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啊，培植福德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呢真正的生意之道啊！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呢。没有利益是生存不了的，君子取财取之有道啊，得在道上啊。啊，有了利益，这次开法会是不是？师父，我来负责了，上九华山，师父车费我出了，干什么？越出你越有钱，慷慨激昂。那你没有钱，你说你没有利益，哎呀，师父我搭你的车吧。很多人要搭我的车，我本来。我们寺院包40个座、35个座就够，要搭我的车包55个座，到无锡去开法会，很多人也是搭我的车，不要钱，啊，那别的地方可能就收钱，我不收钱，你搭我的车，而且吃住我还给你解决，但是我跟他讲了，到九华山要买门票，我不能给你解决，谁让你不是光头的？你把头剃光了啊，就不用买了嘛。你戴的头发，我没戴头发，我不能给你买票。我是和尚，我本来就不应该买票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件事你自己掏腰包。 其余的咱都能解决。那我换句话说，短期出家呀，一短期出家就剃了光头，我就不用买票了吗？那他转不过来这个弯，我也没办法，对吧？我也不能摁着给他剃，是吧？啊，这就是每个人呐、死心眼的啊，真的死心眼的，这得活，灵活就是佛法，知道吧？所以法呢，不是固定的，不能执着呀。学智慧，学佛是什么？就学智慧。哎呀，你看这件事情哈，就比较严重了。我们周围认为做的人觉悟性不高，还没上身，他来了，身体有众生，像一团气，如何解决？啊，哪来的众生嘛？都是自己的冤亲债主、六亲眷属，干嘛？希望在你身上得到利益，希望借着你的功德走啊。不是来索命的，就是来求财的呀，得答辩呀，小鬼难缠呀，这是生生世世结下的冤结，欠下的债呀。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他也不会上我这里来找我啊。来了，吃亏就是赚便宜，舍得舍得啊，赶快给他，让他走，别在这里乌烟瘴气的影响我们。可是你不会，你一直自私，你一直呢不为别人利益上哪去建立啊，他就走不了。所以说众生，什么众生啊？哪来的众生啊？难道你是佛吗？你本身就是一个不停生烦恼的人，就是众生。所以后面跟着更多烦恼的人，那股冤气弥漫了你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有什么众生来找，实际就是冤亲债主来找，怎么搞出来个众生来找呢？发心，发心干嘛？弘法利生啊，发心做功德，服务他人，这个功德最大，就得给别人带来利益，你自己才有福德啊。改变不了，你学来学去，我要成佛，有我罪即生，我执没破，成不了佛。慢慢等着吧，上后排队。哪个说没有我了，还有我，还是上后排队。哪个不放手，就默默的去干活。嗯，这样的人我喜欢。啊，那往前走。谁不喜欢老实人呢？所以很多人上寺院去，师父，我供养你要刚刚说一大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。你上别的寺院吧。来了，师父给你钱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。这徒弟好。行。来，别要求师父啊，师父就是师父，你要求师父，那师父不是徒弟了吗？是不是？来到寺院，师父有什么活我干，默默地把一切活干好，往前走。师父喜欢这样的人，排队成佛了。什么也干不好，吃什么都吃不了，吃都不行。所以在佛母寺，我的要求就是，你不能干活，你能吃也行。这真话呀，因为你能吃，供养的人就有功德呀。关键他吃也吃不动，他不干活消化不了。你说这样的人连吃都不行，造大粪都不行。那大粪也得要啊，我们现在都不想吃什么有污染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大粪我跟你讲，你说也难呀，造一副个大粪出来不容易，你得吃了，然后经过24小时消化出来，种地栽长，你说难度多大呀？你不要认为那个大粪很容易出来，不容易，你要消化不良，胃口不好，你也造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五谷不化那怎么办呢？能成为造大粪的机器我也要，关键这人也不多，这人才也不多。哎，真话，你看以前有这么个故事，我以前也讲过。真人，他称为，他姓吴，叫吴大有，就是他太有了，方圆3天走不出他的地界。 这人厉害吧？生意什么饭店、旅店、宾馆什么呀，照开，只要进入他的地界，全免费。除了他的地界再说，他的伙计就说：“你说老板呀，你说你天天顾得我们在这里，来了客人得好好招待，不好好招待出了问题还不行。”所以方圆的所有的人都来给他打工，这老板打工好啊，光给你开工资，然后为这些人服务，免费服务。咱现在说的就是慈善公益活动，在他方圆也几里三天走不出去，全是公益的啊。哎呀，这些人呢，没有一个不赞叹这个老板的。过年过节大家不是穷闷过不去了，干嘛把钱拿出去晒？那以前呀，解放初期的时候，那个钱是铜钱呀，把钱拿出去放在外边晒，晒他一个月两个月，让别人来拿钱，把家里头的呢粮食拿出去晒，没钱的拿钱，没吃的拿吃的。那就问他的伙计了，现在呀晒得怎么样了？他们说老板呀还差点火候继续晒。现在晒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没人来拿了，收回来。他就剁到这么个程度啊。好了，你说哪个人不说他好啊？你不用去求他，你只要说没有，他就让人家拿出去放在外边，装看不见，你随便拿，等着呢土匪去抓他，跟他走个碰面都不认得他，很简朴，抓不着他。那解放的时候斗地主，那你说他那么有钱呀，就把他抓起来要斗他，那财产也很多，放在那里让谁打他谁不打，让谁骂他谁不骂，然后别人还拿去桌子拿去凳子请坐，给茶给饭吃。这帮人就问了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对他？这帮人就说了，他比我亲爹亲娘对我们都好，我们就应该这样对他。你看，所以这就是积德行善啊。那最后人家这老头自己说话了，哎，你们不是要分财产吗？所有的财产都给你们了，后面有个破房子，我带着我的家人到那个破房子去住吧。好了，那全家人就到了那个破房子去住，任何的问题没有，财产你拿就拿，人家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本来人家天天就在布施啊，所以任何的灾难来了不会影响别人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现在的布施就怕别人不知道。课备我还开玩笑的说，你除了十块钱，课备花了一块钱，结果还剩了九块钱，那名字放在那谁认得呀？谁去趴个石头上看看看问这是谁呀？不可能多此一举，是不是？做点好事就怕别人不知道，做了坏事我跟你讲就怕别人知道。做点好事要全体人员商量，做坏事不用商量，兔子全干完了。就做点好事回去跟俺家人商量商量，做坏事不用商量。这就是我们的习性，这就叫业障啊。福报怎么来的？福报就这样消耗掉了，我们从来就没利益他人。我们要好好的去利益他人，好好的发心，好好的护持道上，好好的培植功德，舍一得万报。不管哪个寺院，你管他合唱怎么样，你舍出去是你的功德，合唱怎么花又是他的事儿。他花好了他成佛，发不好干嘛？有人管他。祈兰、韦陀、龙天护法啊，干什么的？管出家人的啊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你别不点事还看看哪个是高僧大德，哪个是低僧大德啊，哪个顺眼哪个不顺眼，哪个该布施哪个不该布施，你琢磨半天你的功德早让你琢磨没了。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，这一讲故事啊，时间又过去了。那故事还是要讲的，讲了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解决问题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啊。 有一个护法命尽了，到了阎罗王那里。到了阎罗王那之后呢，他不服气，也不跪，喊阎罗王：“阎罗王，你搞错了。”阎罗王一看呀，一般的到我们这里呀，两腿发抖都得跪下。你说这个人搁那站得理直气壮的，也许搞错了，就问他什么搞错了？你说我拜了哪个师傅？我皈依了哪个寺院？我做了多少善事？我今天怎么能上你阎罗王这里头来呢？我应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！哎，阎罗王一看他这么清楚，也许搞错了，快去查一下。一查，阎罗王说没搞错呀，确确实实就是你呀。他说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我做了这么多善事，那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阎罗王说了，你呀，我查过了，因为你做在做善事的时候啊，你都有求，你天天求啊，家里过得好，子孙过得好，自己过得好啊，工作顺利，心想事成啊，有求必应，在人家面前呢，干嘛呢？能显示自己的呢存在的价值，所以你一生呢，你回顾一下，是不是佛都满你的愿了，过得都很好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做所有的功德都让你用完了啊。人一听是那么回事儿，我每次做功德的时候都在想这个有什么利益，干啥都求了半天，是回去都很灵都满愿了。嗯，那我再问你一下，他说呀，你看那个寺院里啊，那个修得很好，而且呢我们都以他为榜样，那这个人没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没来你这里，他哪去了？阎罗王说啊，你说那个人呢，那个人呢自以为是，自见利齿，自见太重，以自己的心意识以为佛法啊，净看别人的毛病啊，以为是修行，被魔摄去了，成魔了。你看，以自己指手画脚，以为是修行，被魔搞去了。什么是魔？自己的意思，那是你的意思，不是别人的意思。他说：“哦，原来这个人成魔了。”那好，他说：“你看那个人啊啊，布施啊，供养啊，在寺院里护持这个道场，干了很多善事，你他哪去了？”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，你这里头也没有。阎罗王说：“你说那个人呀，那个人下地狱了。他怎么下地狱了？他以为自己布施一点钱不得了，天天说这个说那个，以为自己功德很大，所以造了很多业，下地狱了。”啊，他一听，哦，他说啊，那你看。那个人给了寺院很多钱，我都想不通，护持了寺院大功德主，寺院很多都是他干的，你说他哪去了？也没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没到你这来啊，他呀做畜生了。他说这做怎么做畜生了？他布施的每样都求啊，欲知不知道学习佛法，所以堕入畜生道啊。他说呀，那我怎么样啊？你呀还是人，然后是贫穷下贱的一个人，干嘛这样对你修行有帮助啊？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。他说那我问一下，那我老婆将如何呀？他说呀，你老婆呀虽然跟你一起学佛呢，可是你临终的时候陷了病苦，她开始呢怨佛尤人，说一生学佛不死，为什么还得到这样的果报？临终的时候这样，虽然后来呢也在拜佛，但是呢都不是真心，而是抱怨的。他做宠物去了。可见呀，我们都在这里学佛，我们都在这里做功德，结果是这样的结果。所以他就很迷惑，问阎罗王，阎罗王跟他讲了，他说阎罗王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。那阎罗王说你问吧。他在寺院呀 就那个人啊，谁也瞧不起，你长得也不行，又穷，也没看到他干的什么事儿。你说那个人为什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呀？他说呀，啊，你说那个人呀，那个人就因为他穷，就是因为没人瞧得起，就是因为他因为自己不行，所以他在寺院里从来不敢说话，不敢抬头，啊，不敢上人面前去，就在那默默地干事情念佛。他上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值得我们深思啊。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，我就想，像我这种人看样式啊，成不了佛，事儿太多，要做一个默默的老实人，默默的去做到的人才能成佛呀。不是你很厉害才能成佛，是你做到了才能成佛。那这个故事我听完之后，我现在经常讲给大家听。你看，我们回顾一下，那你到底是站在哪个角度呢？所以我回顾我自己，哎呀，我就是以自以为是，以为做了很多功德了不起那个人，所以我要赶快的默默的去做如来，不要再做流浪汉了，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，然后呢把它呢交给下一代人，交给后人，把它放下。你看我现在这么努力，要建坛城啊，要建老人院，建好了全都把它放下，交给后人，交给别人，我不要。你不放下，你死的时候也得放下呀，活的放下就活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死的时候你不放下也得放下，可是谁知道你放没放下，那是你没办法了，你带不走。那我们活的就把它放下，但是把该干的事情干好，自己笑没上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放下心里很清楚，自己修到什么水平很清楚，不用问别人啊。如果放不下，佛法丝毫骗不了别人，也骗不了自己，走不掉啊，上哪去走啊？啊，可见呀，我们一生啊，我们到底能不能看破放下，那只有自己内心里每个都很清楚。我看别的人问问题，师父，我要是修行的话，我自己知道吗？咋不知道呢？你有没有烦恼？你能不知道吗？你心里清不清净？你能不知道吗？你快不快乐？你能不知道吗？还问我知不知道？啊，那不是傻子吗？越修越傻了吗？我要在尽快的十年当中把我的事情干完。以前呢没发这么多愿，现在又发了这么多愿，把坛城建好，把第三届百日楞严法会开完，把老人院建好，交出去，放下，自己干什么？自己到处溜达的走。咱有缘，咱就坐在路边，也不用打法器，也不用干嘛浪费，咱俩有缘分是不是？咱就坐在路边聊，咱聊到黑天，咱继续干嘛？看到谁家冒烟，咱就上谁家找饭吃。是不是？吃完了咱继续聊，早晚聊的不想聊了为止。然后你走你的人，我走我的人，往前走，如果有缘分的人咱再聊啊，聊到什么时候为止？聊到死了为止，人生结束了，走到哪里，哪个地方黄土不埋人呐？啊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不要执着。那这样差不多我能修出去，如果做不到这样，这些都是障碍，这些都是障碍。每天上课下课也是障碍，牵挂呀，几点上课几点下课干什么，哪能清净得了啊？这只是个过程啊，真正放下还不是这样啊，还要做事情还没有障碍，那这样才行。就像学生上学，从懂事上学到毕业，在学校里只是个过程，到了社会可不是按正规的出牌了，了脱生死， 也不能按照我们在课堂讲的正规出牌呀。也许你想的很好，别人给你了一巴掌啊，本来你觉得这个人是坏人，他是个好人，你看怎么办？本来你想这件事你就这么做，想的那简直的内心呢热血澎湃呀，那个心发的比天还高，结果一瓢凉水给你浇下来了，干不成，能不能承受得了？这就叫修行啊。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你慢慢的呢，你的内心呢，高也行，低也行，咋样都行，横的也行，竖的也行啊，你是哪个角度怎么样调都行，就叫正变知。这可要训练呀。什么训练？就是环境，就是这一个一个的环境，一次一次的这样周边的人训练。要感谢，没有这些人我们成不了佛，谁来训练你呀？有的人说我一个人住，你一个人住，我跟你讲，你倒挂着没人训练你，谁看到你不顺眼呢？就是旁边看到你不顺眼的那个人才能训练我们呀，训练自己的心呐。说了你半天，你还要感恩他，这就是我出去托钵乞食，要一口饭，说了半天了，别人还没给，还骂你的心，还要感恩，还不能有任何的抱怨。哎，到那边去，那个人家，哎呀，给你了很多，那你的心什么样？那我们往往就是，哎呀，这是个好人，那是个坏人。我看那个人也是好人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布施给他，所以今天你见了他，他也不给你。在大街上，你就看到你的福德有多少了，啊！这一家人家去要就能要着，你去要就要不着。管你是师傅还是徒弟，徒弟能要着，师傅要不着，托空钵。那我们在大街上，我发现我托空钵的时候最多，好没面子。实际上不是，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了。我天天在这地方讲，可能你们每个人都布施了，我没布施，这怎么行啊？啊，当每个人都要回来的时候，我没要着的时候，我就很感慨，我没有给这些这一方的众生利益过呀。所以今天就是这个结果呀，那就要干嘛？赶快布施啊！所以我现在什么都免费给大家吃，免费，什么都免费，不要钱。实际上是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，都是你们供养的。哎，间接的你们又结了缘，我也结了缘。既然是别人供养的，你干嘛不舍得呢？啊，你干嘛留着他呢？你应该把它全布施掉，马上别人又给你了，因为你布施了，马上供养的人有了福报了，这面又发财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我上次布施给你的油，布施给你的大米怎么样？我现在的生意好了，又去布施，你马上又可以去布施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道理要明确，不是说布施给我们之后就是我们的了，我们够吃够用的，其余的把它布施掉，这是佛制。我们不能留的，我们现在就是拥有的太多，储存的太多，天天打扫卫生都累死人。这一件事情我真的深深的领悟到，就这卫生打扫真的累死人。咱现在要在路边也不用打扫卫生，是不是啥事也不用干，哪有这么多麻烦？所以佛当年为什么在路上跟大众托钵乞食啊，1250人呢，又不用盖房的，又不用做饭，自己要了自己吃，绝对合理。你上这个人家要到好的吃好的，要到坏的吃坏的，你看我们一样去托钵乞食，有的人就要的呢非常的丰盛，有的人呢就要的一点稀饭，有的人就要的一点咸菜，有的人要的一个生地瓜，有的人要到一个方便面啊，有的人要的两个水果，有的人要个生鸡蛋回来，师傅我要个生鸡蛋，我你生喝吧。啊，有的人要回来一把米，那你就吃生米吧。你要吃饭，你要把生米干啥呀？那他给我米，那你要回来啥你就吃啥，那有啥办法呢？是不是？就这样了。 所以人家都要的，我去，人家说没了。我就说我这些徒弟够狠的了，为啥？他跑得比我快。那你说每个人都让他要过了，我去要肯定要不着，是不是？那也没办法。你想我们这个团队也那么多人，那当时佛是1250个人呢，托钵其实不容易啊。所以一天能要到一顿就不错了。为什么一中日食？要是一天吃三餐的话，要饭光要饭去了。这真话，你不信你明年跟着我去，今年就有，你跟着我试试，要你去要你都不想要了。一天要一顿呢都很辛苦了，还要三顿，也只能吃一顿了啊，这样精神就很好，能活到明天就够了。那你还要怎么？还像现在吃的肚子饱饱的，肚皮里头全是油，就靠这油活的呢，是不是？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